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七节他就开始吐苦水了。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七神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弥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所以你们这是一群就是你们原来就是一群贱种，然后贱种做了贱事。我要说啊，其实约坦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人，这实在都是一群糟糕的人。但是他在 我想他在责备这些示剑人和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责备倒是没有错。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总是心容易看到负面哈。有一个哲学家 Mill 他说啊，人类的历史这么多的争执啊，他觉得哈，在肯定的事上都是对的，在否定的事上都是错的。他的意思说，当人呢、在肯定说的好的事呢，那都是真的，但是彼此攻击的那就是错的。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觉得哈，人所讲的肯定的事，譬如说人多善良多好，那都是假的，在彼此揭疮疤的那都是真的。我看人比较容易看到负面的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他在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哈。那他的结论十九节，如果你们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家，就可以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但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正直的待他们了，所以你们只会因亚比米勒得到祸患。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也就是说如果他原来安安分分的，你们也安安分分的，大家都很快乐，现在你们造反，你们跟着恶人造反，那么通通都会有悲剧的结束哈。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这个火已经发出来了，杀死了基甸的七十个儿子，那么将来还要杀死这些协助他来杀死基甸儿子的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就意思是什么？你们现在因着邪恶彼此结合来攻击基甸的家人，将来愿你们这一群因着恶来结合的人彼此烧。哎呀，各位，这个我看人类历史上也是这样，我看没有一个例外的。真的，你看历史，我不知道这些非基督徒历史学家哈，他怎么能够从历史中看出任何的规矩？所以历史学家或者任何人间的学者，到最后就看到人类的历史也好，任何东西，包括物理啊这些东西，他们都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是不信上帝这个结果。就是你看什么都没有意义，科学家也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看呢，就每件事都有意义了。包括在整个人类的那个仇恨中间，我真的看到上帝的公义，我也看到上帝的慈爱。看到上帝的慈爱就是这么多罪恶的人神还怜悯，看到上帝的公义就是哇，那个报应真的非常的强烈。但我们不管在人间看到多少报应，各位，将来的审判呢，绝对会是公平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就可以看到那个审判那么快就显现了，在这件事上我们就看到了哈。21节约坦就逃走了，他躲了一个地方，他后来下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然后亚比米勒呢就来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了。这个三年哈，这三年就让我们看到情形，就是亚比米勒跟原来拥护他，原来跟他一起用血腥的手段，用不诚实的手段，用庙里的银子，用匪类来结成的，来建立的那个政权，结果亚比米勒呢就跟他们产生了最大的仇恨。 他管理三年，三年二十三节，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中间。世界人跟亚比米勒是狼狈为奸的，现在他们中间有仇恨了。这个恶魔，神使恶魔降在他们中间，我们也讲过，就跟神使恶魔降在扫罗身上一样，就是表示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掌管中间。但是你不要把责任推给上帝，因为你非常清楚看到这些人因为他的邪恶就造成彼此之间仇恨，正如同扫罗因为他离弃上帝就招引恶魔上身，让他如此的嫉妒大卫。我们人真的是罪恶是无可推诿的。好，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仇恨，世间人就用诡诈带亚比米勒，然后你在底下可以看到亚比米勒就用残暴来对世间人。那么这个是叫就是报应，耶路巴勒巴利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的血的罪归于帮助杀他弟兄的世间人。对，这二十四节也希望，我是希望我们有人如果想犯罪想侥幸想偷机取巧的时候，你真的也把这句话好好看一下，也想一想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Exactly， 每个人种的每个人收的就是他种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亚比米勒收的跟世间人收的是一样。好，他们的仇恨呢，二十五节就是世间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那里他们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但亚比米勒没有做什么。世间人在伤害亚比米勒的统治的人的时候，亚比米勒没做什么，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是狼狈为奸的，他们曾经互相利用，所以亚比米勒大概还没有伤害到自己的时候他就不做什么。好了，下面呢这个世间人就更强烈的要攻击亚比米勒。二十六节有一个人叫加勒，这个人当然不是跟约书亚同时的那个加勒哈，这个加勒呢他也是到他弟兄那里来，这些弟兄真的跟现在的弟兄或者兄弟是一样，就是都是黑道，我们也很真的弟兄是一个很好的词啊，表示是血肉相连的，但现在也变成黑道哈，到弟兄世间人那里，世间人都信靠他，这信靠又是错的。各位，你不能信靠一个不值得信靠的人，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他们就在信靠不值得信靠的。各位姐妹，不仅是你们常常跌破眼镜信靠错了人哈，那么这个世界上人都常常信靠错了。好，世间人出城到田间，这显然是一个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很多民族包括原住民的那个丰年祭一样，收割的时候最容易乱性，因为会喝酒，因为会狂欢，他们摘葡萄踹酒设摆宴席，然后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各位，你又觉得这个很远吗？今天在台湾的庙里十之八九也是黑道在那里聚集吃喝咒诅设计，不管是洗钱或什么地方。那么咒诅亚比米勒，他们咒诅抢夺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却一直都还没有做什么事情。那这个加勒呢就在那里骂了，他先说亚比米勒是谁，然后事件亚比米勒就是他们，事件就是我们，我们干嘛要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勒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西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莫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这名归我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好，这里讲的话呢酒后吐真言了，其实这个话跟亚比米勒开始讲的话差不多，只是这个时候酒后吐真言更嚣张一点而已。那这个义宰希布勒呢听见这个话呢，他就去找亚比米勒了，说哎，有人真的要造反哦，上或城中的人攻击你哦，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 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这个人呢、行善啊，比如说我们立志要读圣经啊，传福音啊，常常要等20年，对啊，我们立志都要等20年，去行要等20年，行恶呢，当机立断，快得很。那个要有婚外情、一夜情，就是对不起，我不知道，但我猜是这样，都不要等20年，20秒都不能等。你看他们当天就做这个事，有人当天就要做，喝了酒就要作乱，然后呢，这个西布勒呢，跟亚比米勒，他也立刻，那么亚比米勒就跟随他的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事件人。那么加勒呢，出去站在城门口，他不知道亚比米勒行动比他还更快。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西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西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哪，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的橡树路上而来。”好，各位，我们要停一下哈，这其实讲的都很精简哈。其实你们都应该去想一想哈，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喝酒吃东西，然后可能就是大发酒性，就骂人啊，打人，我要杀谁，要怎么样了。然后那个加布勒就去偷偷告诉亚比米勒，今天就要造反了。这段时间啊，这个加勒我看喝得醉醺醺的，所以当那个亚比米勒他们下来的时候呢，加勒其实看见了，但是喝得醉醺醺的，就是说，哎呀，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西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各位，你不喝的快要醉死了，山跟人怎么会一样嘛？山的影子跟人又怎么会一样嘛？他居然就大概是。然后又有他又看到了，有人从高处下来。然后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我也不知道和合本为什么会这样翻译，米厄尼尼怎么翻的好像真的很饿的样子哈，而来。好了，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这四队伏兵都下来了，不必再装甲了。所以这个时候西布勒就说了：“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呢、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然后加勒也就出去，我看他真的是酒还没有醒就出去了，然后就惨败啊，很多人就都死了。那亚比米勒就把他们赶出去哈，然后继续哈，第二天继续有这些征战哈。他把他的人分成三队，看到事件人从城里出来，就击杀他们，然后就闯到城里面。闯到城里面，第45节，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这个撒上了盐哈，撒盐哈，盐通常是表示在以前的时候表示长久，盐不是会防腐吗？一个东西有盐就是长久。那么这里的情形呢，跟很多西方的一些传统是类似的。当罗马人把迦太基最后灭掉的时候，也是在上面撒盐，就表示这个城永远不可以重建，永远要荒废。这个盐撒上去以后，状况是怎么样，就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撒盐的时候全城被屠杀光了。迦太基那个时候就是除了女人被卖走，女人做妓女以外，其他全城被就是荒凉了。然后撒上盐，就是说这个盐要让这个城一直都荒凉，在这里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么事件人呢，就继续躲入什么巴利比利土的庙的卫所，这卫所应该不是卫生所哈。也应该不是厕所的地方，就是一个防御的地方。你在前面第9章，我们几十分钟以前看的第4节，巴利比利主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 这是亚比米勒发迹的地方，这是世间人拿庙中之物给他，叫他雇匪徒去杀他兄弟的地方。现在他们躲在这个地方等亚比米勒来杀他们。那么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亚比米勒很有力气，上山然后拿着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照样行，每个人砍一枝，然后呢就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事件人的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一千。这我们这讲哈，这只有两节，我不知道时间有多少，就是你到山上砍树再下来，各位你们小姐到阳明山摘一个花下来都要一天的时间，那砍树再上来下来我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但是又一次我们看到破坏人做的是很快，又烧死了一群人。到五十节，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了那城。我想这些都是对他不太顺服的，他就去攻击。有一座坚固的城楼，城里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城去，关上门上了楼顶。其实你上楼顶也没用，对不对？上楼顶就是烤小鸟嘛，啊，就是安静城楼用火焚烧嘛。你知道那个楼一烧，烧得更方便一点。那也很有意思哈，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凶悍的男人哈。男人最丢脸就死在女人手下哈，这不要把他跟那个风流男人写死在牡丹花下哈，做鬼也风流。那个亚比米勒是不风流的，他是残忍，他是那个水浒传型的那些人。水浒传你们看过那个水浒传吗？水浒传那些男人杀人不眨眼，可是好像我想得出来的没有人是会去好色的哈。那个那些梁山伯的英雄哈，英雄或土匪，其实看你怎么讲哈。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把他刺透，他就死了。这一段当然很讽刺，第一个。这么棒的人，或者说这么一个勇士哈，他在不到几小时之内，他听到有人要造反，不到几小时之内就把那一群人通通消灭掉了。本来人家要杀他，他很快的把人家杀掉了，然后呢再把事件城杀了，然后呢又把事件楼也烧掉了。他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杀起人来很快，没有人能挡，大家看到他来就躲，而躲了就被他烧掉。就一个女人，奇怪，这个女人怎么没有早点出现我们也不知道啊。就一个女人，而且这我看解经书说，以色列人这个去磨那个麦子哈，都是女人做，男人不屑做这个事情的。现在还不是磨，他也没有什么兵器，各位，以色列人尤其在那个四世纪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男人的一个武器哈，他们通常一直到扫罗的时候、大卫的时候都没有剑嘛，没有刀，没有铁器嘛，都到非利士人那里用。扫罗也只有他和约拿丹有铁器，他们的武器都是石头，是石器时代，可能当然铜了啊，但石头就是用机旋，机旋就是等于现在弹弓嘛。各位，一个机旋那个石头大概最多这么大，一个垒球那么大。现在一个妇人不是用机旋，拿一个磨石，好大一个磨石，很笨重的一个武器。大卫如果要拿那个打歌利亚，恐怕丢不到三英寸就掉下来了。居然有个女人拿一个磨石，这个图画是一个很 clumsy 很笨拙的一个动作。那么他一丢，却像Tiger Woods 打高尔夫球一样一杆进洞，刚好就打在他的头上， 打破他的脑骨，还讲到脑骨，我也不知道脑骨是什么部分，如果是背骨的那个头的后面的话，那就更可笑了，就是他怎么会打到那个抛物线吗？打到你的脑的后面，打到你前面的还算了，打到你后面，你没有看到他过来吗？这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这么多人都死在你的刀下，居然你被一个妇人这么一丢，然后他又赶快，因为是太丢脸了，赶快叫一个少年把他杀了，希望以后不会这个臭名名垂青史，就是他被女人杀了，是被一个少年杀死，结果也不是嘛，就是他被一个女人打死，然后又被一个少年杀一刀，统统记下来了，他希望不要记载的统统记下来了。然后以色列人看到亚比米勒死，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他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有多少的灵异解经哈。第一个，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我想到圣经里面类似这样话，包括就归到他的地方，归到他列祖的地方。各位，你没有归到主那里，你归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归到空虚，都是归到灭亡。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是归到自己以前的那种没有王的放肆的行为里吗？归到庙里去了吗？我都不知道。但是就算死了一个亚比米勒，他们暂时肉身的危险解除了，他们有没有解除他们长期的危险？你没有归到上帝那里，最后都归错地方了。然后你也可以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恶报恶，以仇报仇。你没有回到神那里，让我们的罪恶被洗净，我们就得到我们的报应。你归到哪里？归到你该有的报应上面。亚比米勒被报应了，他不仅死了，而且死在一个妇人手下，而且我们记得清清楚楚的，连他想要他的死想要有点掩盖都被我们知道了，死的也很丢脸。他杀了他的弟兄，这是一个恶，世间人也报应了。你当时支持亚比米勒，现在你们被杀，差不多被杀光，而且你们被拯救也不是很光彩，一个妇人丢一个魔石救了你们，然后约坦的咒诅归在他们身上。他们彼此的确没有诚诚实实相待，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再稍微早一点，是不是还有一个报应呢？就我们上次讲到的基甸的晚节不保，他做了一个以弗德这个邪淫，在第8章的27节，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是不是这个报应也要从基甸算起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